好，感谢主。到的，我们先两两有点祷告。好，我们来唱这个诗歌655首，晨星圣言后面这一首，侍奉生命的流露。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医治，信息才会有能力。工作需是生命果子，接着那灵所结出，犹如葡萄树枝结实，彰显生命的丰富，乃是基督借我工作，将他生命来表现，使他生命所有丰富借我现在众人前。不是人说推行运动，乃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外面有所作为，乃是里面在做工。一种试验，乃是生命的活出，不是劳苦为着成功，乃是表现出基督。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直必须全放弃，使主可以借我工作，我传承他心意，所知所思与我所有便都必须自私地，使主可以借我活着，见他丰富和美丽。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生活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经验所出才是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医治，信息才会有能力。工作需是生命果子，接着那灵所结出，犹如葡萄树枝结实，彰显生命的丰富，乃是基督借我工作，将他生命来表现，使他生命所有丰富借我现在众人前。不是人说推行运动，乃是生命的感动，不是外面有所作为，
乃是里面的做工，不是的记忆中是夜，乃是生命的火烛，不是牢固为这成功，乃是表现出基督。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全放弃，是主可以借我工作，愿为完成他心意。我之所是与我所有，全都必须实施地，是主可以借我活着，献他丰富和美丽。
Amen。 好，请弟兄们导读第一节，姊妹们导读第四节。
Amen。 哦，主啊，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
好，我们请弟兄们唱第一节，请站起来唱第一节。我们速度稍微再快一点点。
是。
生。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
Amen， 感谢主。哎，听得到声音吗？Amen， 这个非常的喜乐。每个礼拜四，我们可以一同在这里共同追求。Amen。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诚心圣言的时间哈。大家是不是都有纲要附经文，或者是诚心圣言呢？来，翻到了呢。我们这一周是要进到第四篇。来，请弟兄姊妹宣读一下第四篇的篇题。执事之下。阿们，说到在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之下，要来繁殖那复活的基督。好，来请弟兄姊妹把这个繁殖圈起来哈。你们这个前面三篇啊，首先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借着操练我们的灵，然后呢经历灵与魂的分开，来思念在啊上面的事哈。那当我们啊摸着那位升天的基督呢？这位升天基督的负担啊，我们也会摸着哈。那这位升天基督的负担是什么呢？首先在第二篇第三篇，他的负担就是他要牧养。哎呀，他要牧养神的群羊，他就需要呼召人来与他合作啊，为着牧养他的群羊。 然后呢，这样的牧养呢，不是一个工作，乃是一个榜样的活出啊。Amen。保罗自己是这样的榜样，然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跟随保罗，就成为啊众圣徒的榜样哈。好，所以呢，第二篇、第三篇，这位升天的基督，他心头的负担，第一就是牧养。那这一篇第四篇呢，讲到这位升天的基督啊，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有一个渴望，就是他渴望繁殖。阿们，他渴望他这位复活的基督要繁殖到千千万万的信徒里面。阿们，感谢主。好，那这一段呢，主要啊，就是从《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特别是这卷书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复活基督的繁殖哈。那呢，讲到《使徒行传》，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使徒行传》的主题是什么？哦，请大家翻到纲要附经文的第35页。啊，我们呢、两两啊，把这个复活基督的繁殖下面有一个《使徒行传》的主题，有没有？来，我们两两在祷告的灵里啊，操练灵啊，享受一下这《使徒行传》的主题哈。在纲要附经文的第35页，或者是你有恢复本圣经，你就翻到《使徒行传》的纲目的地方。好，弟兄姊妹，来，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再次彼此说一下，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召会，神的国的繁殖。阿们，很长哈，但是呢，重点只有几句话，就是啊，你可以画一下复活基督哈，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字啊？使徒行传的主题乃是复活，然后呢，基督最后三个字的繁殖。阿们，所以呢，什么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呢？复活基督的繁殖，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你看到《使徒行传》呢，不要只看见许多的门徒在那里做许多的事，传扬福音到一个一个的地方带人得救而已哈。这个是表面上我们看见的，但是事实上，《使徒行传》乃是说到这个复活基督的繁殖。好，那呢？这个在信息里面呢、弟兄是有讲到《使徒行传》呢，它是一卷呢、过渡的书哈。从哪里过渡到哪里呢？这就是从啊个人的基督就是四福音，过渡到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哈。Amen。那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接下去书信都在讲这个团体的基督哈。Amen。那第二呢，《使徒行传》从哪里过渡到哪里呢？就是从基督啊地上的执事，就是四福音。主在地上尽他地上的职事，然后呢，经过《使徒行传》呢，他就开始啊尽天上的职事。所以《使徒行传》它是这样的一卷过渡的书，从啊个人的基督过渡到团体的基督，从基督地上的职事过渡到基督天上的职事哈。阿门。好，那呢，关于这篇的信息呢，请弟兄姊妹啊两两哈，要导读的点呢，要这个读的点比较特别哈，我们先读一下。第一大点，阿们，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哈，阿们。那呢，这个、底下有几个终点哈，我稍微点一下哈，阿们。所以呢，从《使徒行传》的主题，从第一大点，我们就可以看见呢， 这个主在诸天之上的生活指示啊，是使徒行传这卷书的内容哈。阿们，圈一下这个内容，内容就是主在诸天之上的生活指示。阿们，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指示如何引进呢？就在第二终点的主的升天，有没有？借着主的升天，就引进他在诸天之上的生活与指示。那第三终点呢，讲到主的升天啊，是神将他的高举，把这个高举圈起来，他的升天就是他的高举，借着他的升天引进主在诸天之上的生活指示哈。那借着他的高举呢，就有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请我们两我们一起把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读一下来。还有第二小点，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所以借着主的升天，借着他被高举，他就有这个四重的身份。第一个呢，他被立为主，有没有看到啊？ Amen。 好，所以第一小点讲到他的两个身份，第一个他被立为主，就是万有的主，得着万有。那第二呢，他被立为基督，做神的受膏者，完成神的旨命。前面两个，那翻过来28页的第二小点呢，对不起哦，若是你是诚心圣言，你就另外的页数哈。阿们。那第二小点讲到呢，在他的升天里呢，神就立他做元首，再来呢是救主，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呢，这四个身份，第一个是什么？是主。第二个呢是基督。第三呢是元首。第四呢，对，主在他的升天里，他有这四重的身份。第一，他是主，然后他被立为基督，他也被立为元首，他来做救主。是两啊，把这四个身份呢说一说来。阿们，赞美主，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做元首，做救主。啊，那这四个身位有什么讲究呢？就是底下的分点哈。阿们，那讲到他是神呢，他一直是主，他一直是神的受膏者，但是他是人的这一面呢，就是要经过复活的过程，来被立为主，被立为神的基督哈。那第二小点在元首和救主这一面呢，讲到元首啊，在 A 小点有没有看到啊？他就是这个起始者、创始者和开创者。阿们，这是跟括号一的权柄有关。那他有这个权柄做什么呢？括号二啊，就是他要管制全地，使人来接受他的救恩。这个在括号二哈。阿们。那讲到他是救主呢，他就经过了过程，这个就是括号一，有他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高举，完成了这一切的过程，他就是我们的救主。现今呢，在括号二，他是那位在荣耀里的一位，这一位在荣耀里的一位啊，是我们的救主。好，所以啊，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大点哈，再复习一下第一大点，讲到啊，这篇信息呢是讲到《使徒行传》，好，那《使徒行传》启示怎样的一位啊？就是在诸天之上复活升天的基督哈。那这位在升天之上复活升天的基督啊，他的生活、他的执事，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哈。那他如何开始他在诸天之上的生活执事呢？就是借着主的升天哈。那主的升天呢，就是啊神对他的高举。那呢，基督在升天里啊，他有四个身份身位。第一，他被立为主；第二，他被立为基督，他要来做元首； 他要来做救主。那讲到元首这一面呢、啊，他就是这位起始者、创始者、开创者。那元首呢，是跟他的权柄有关，他有权柄来管制全地，为着什么呢？为着使人接受他的救恩。那他是救主，他就经过过程，对不对啊？什么过程呢？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高举。现在这位救主呢，乃是这位在荣耀里的一位。好，哎，来两两说一下这个第一大点来。好，感谢主，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哈。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他的生活与职事哈。那呢，这是第一大点，讲《使徒行传》的主题内容哈。那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下第二大点，天上的职事合作，以繁殖那复活的基督，需要认识。阿们。所以呢，第二大点就讲到我们如何与基督在天上的执事合作哈。那这边要请大家读几个点哈，比较复杂一点，请大家等一下两两读第一终点、第二终点、第三终点，然后呢跳过第四，接下来读第三大点跟第四大点这五个地方，听得懂吗？第二大点的一二三，还有第三大点、第四大点，还有我们两两把它读过，好不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哎，我们就接下来哈，这个刚刚弟兄姊妹所要读的这五个点啊，就是我们要如何与这位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哈。阿们。在第一终点呢，看见使徒行传有一般人啊，有基督做他们里面的生命，有基督在身上做他们的能力和权柄啊。后面分号后面呢，他们就凭里面的三一神做他们的生命而活，凭三一神在他们身上做他们的力量、权能力、权柄来行动哈。那这个三一神呢，现在他就是那灵哈。 所以你这个平山一神啊，你可以把它圈起来，然后呢旁边写一下那灵。所以啊，你要如何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呢？需要凭着那灵，哎，不是我们的热心就够哈，需要凭着那灵哈。所以底下约翰福音二十章就讲到我们受圣灵，然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我们要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就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做主的见证人。所以要凭着那灵，才有办法与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那再来呢，第二重点讲到这一班人是怎么样呢？在身体里，哎，把这个在身体里圈起来。所以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啊，凭着己意在做，我们要在身体里与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来合作啊。这是第二，在身体里。那第三重点呢，要看见什么啊？看见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哈，从创世纪一直流到启示录，在使徒行传里也有这一道神圣的水流哈，哎，所以这是如何与这位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要看见这神圣的水流。然后第四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三大点，就是啊，这个与升天基督天上执事合作的人呐，不是传道人，他是第三行的一般的见证人。阿们啊，他是见证人来担负这位基督啊活的见证哈。那为着啊做见证人呢，就需要有看见、有享受、有经历哈。那最后第五个点呢，就是第四大点，在第四大点要与这位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来繁殖复活的基督呢，是在生命里的行动。 Amen。 所以这五个点弟兄姊妹有抓住吗？哎，所以呢，我们要与啊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呢？要凭着那灵啊，就是凭着三一神，在里面做生命，在外面做啊能力和权柄。那第二呢，需要在身体里啊来啊与他配合哈。那第三要与啊基督合作呢，我们就需要看见有一道神圣的水流，要在这个水流里啊来与基督合作哈。那第四呢，要与这个升天基督天上执事合作的这班人呢，是不是传道人？那是什么人？是见证人哈。所以要做见证人，就需要对主有看见、有享受、有经历哈。那最后呢，与他合作啊，是一个在生命里的行动，来为着福音的扩展。好，来，我们两两啊，把这五个点来说一下来。阿们，感谢主。来，我们再说一次哦，我们要如何与这位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呢？第一，我们要怎么样？哎，就是凭着三一神，就是凭着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做我们的生命，然后在我们的身上做力量、能力和权柄，来啊，与基督合作哈。那第二，要与这个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呢，我们需要在身体里，借着身体，为着身体来行动做工哈，绝对不是一个人到处乱跑啊，在身体里。那第三呢，我们需要看见有一道神圣的水流，从创世纪一直流到启示录，在使徒行传也有这道唯一的一道水流。那第四是靠传道人吗？乃是靠一般的见证人来担负这个活的见证， 为着这个就需要有看见、有享受、有经历。那最后呢，这个行动是一个在生命里的行动，为着福音的扩展。来，有没有一组弟兄或姊妹可以起来讲一下与这份执事合作的五个重点？主啊， Amen， 谁愿意与主合作？哦，好Amen， 感谢主。传一下，传一下。阿门。
第二点，我们要在身体里做配搭，在身体里而做行动。
阿门。
第三点是在一道神圣的水流里。
第四点，不是传道人，而是见证人。
阿门。
对，这见证人是在属灵的事物上有看见，并且有享受经历的人。
阿门。
然后第五点，乃是在生命里的行动。
阿门。
为着福音的
扩展。
阿门。
阿门。
来，再一组好不好啊？因为这五个点很重要。来，这边的，刚刚是那边的，现在是这边的。来，有人起来讲一下。哦，这么多见证人哦。来，好好，来传一下。感谢主。要开哈。
在身体里，
是
还要在一道水流里。
对，
是我们不是传道人，乃是一般见证人。
对，
是的，需要在生命里行动。
对，阿们，感谢主。啊，这一篇讲到与这位升天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要繁殖那位复活的基督，这五个关键的点。第一个，记得纳灵啊；第二个，记得身体；第三个，记到一道的水流；第四个，见证人；第五个，在生命里啊。第一个纳灵，第二个身体，第三一道的水流，第四是什么？见证人；第五是在生命里。好，那我稍微回，就是说稍微讲一下经历啊，弟兄姊妹，6月2号、3号是什么事情啊？有一道水流，哎，是国商节特会。那弟兄姊妹，这一道水流在香调中心那里说话。我们盼望我们所读到的不是外面客观的认识，乃是我率先的投入这一道的水流当中，成为众圣徒们的榜样。啊，那讲到一道水流的话，我自己的在经历里面也感到有些负面的经历。啊，就是以过我们喂养一个新人，啊，那这个新人呢，结果呢，他这个新人到一个家里面去接受牧养，这个家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服事的，非常爱主的，那圣徒吗？圣徒们非常的为人的谦和，但是呢，因为这个家啊是被弟兄姊妹所带起来的，非常的积极投入，像日间班追求，他什么都追求，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参加背经考试。结果这次呢也报了夏季训练，啊，在有一次牧养的过程当中，这个牧养的家说，他说：“哎呀，我背经好紧张。”他说：“我跟你讲，夏季训练啊，那更紧张，还有考试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的考试啊，还有一些的背诵啊，还要去讲啊，啊，这个教会生活何必过得那么有压力？啊，从此这个姊妹，哈，就从夏季训练退出来了，也不在我们当中聚会了。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繁殖复活的基督，那个牧养，那个繁殖，不是带到我的口袋里面，不是带到我的小牌里面，我乃是带到这道神圣的水流的里面。弟兄姊妹，上一篇讲得很好，那个 pattern， 那个榜样，乃是一个模子，一个新人接触到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接触到你以后，他就产生出一个什么？一个复制。如果说我是一个紧紧跟随着一道水流的人，我带着新人，他就跟随什么这一道的水流，啊！这次在10大区、16大区， 他报名了41位新人，41位参加国商节特会的，其中里面有很多是什么？这一次听了什么？听了那个陈荣芳弟兄讲的什么福音聚会得救了，他带着小孩子参加国商节特会。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带领新人进入这一道水流的什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和实行。所以6月2号3号，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肯做那个模子，肯做那个榜样，你就应该率先的起来投入这一道的水流。所以说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啊，你要留心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都会在区里面申言，他不是说要留心保罗的申言，留心陈良培弟兄的申言，乃是要弟兄姊妹要留心你自己的申言。因为你的申言，你若殷勤的实行，不但能够救你自己，也能够救你听见你的人。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所导言备讲的这些东西，不是外面的客观道理，乃是我率先的头上殷勤实行，不但救我自己进入这一道水流，也记那些刚得救的新人都投入这道水流的里面。啊，我盼望6月2号3号在座的日间班弟兄姊妹都做众圣徒们的榜样啊，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去领受主的话，好不好？在这个点上面，我盼望弟兄姊妹有殷勤的实行。好，那这一篇的架构有三个负担：第一个你要看见，第二个你要认识，第三个你要有经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见了吗？第一大点，看见这位什么在诸天之上复活升天的基督的四个身位，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什么救主，他是什么元首。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好，第二个认识使徒行传的内在意义。弟兄姊妹，我们会导言备讲，但是我们要问，我在我的内在的眼光里面，我看见了没有？第三个，我要经历啊，经历我是在什么？我是那个复活的见证人，我要在生命里啊，经历这个繁殖复活的基督。我们到底经历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在主的光中，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也更说不上这位对这位复活基督的认识和经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过奉献的关。好，弟兄姊妹，我盼望这每一篇的信息都把我们带到那个神圣的光中蒙光照。主啊，我需要更新我的奉献，好让每一个东西都成了我的经历，都成了我主观的看见和认识。所以说在台南市道会6月11号应该是18号都有全召会的奉献聚会。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例行公事，我们光是说我要行事为人配得过神，以至于我活神。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这位活神的基因生命，但是在我们的经历和操练上面，我们有很大的落差，因为我们没有过奉献的关。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篇的信息，我主要的负担是要过一个奉献的人，成为一个奉献的人，你要过奉献的关，这些东西我才能够说，主啊，在我主观的经历里面，我实在是看见了，我认识了，我也经历到了这位复活的基督。好，到了第三大点，弟兄姊妹，第三大点讲到什么？这位基督要什么？要完成他天上的职事，繁殖他的自己，建立众召会，建造众召会，建立神的国。他要得着一般对成为肉体啊，定死复活升天的基督有主观经历的见证人。那弟兄姊妹，这里面的纲目说得很好，他说我们对主对属灵的事物要有主观的看见，我们才能够说为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都读过纲目，见证人就是什么？殉道者。弟兄姊妹，殉道者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不但是指2000年的历史召会历史里面很多人在身体上面为主什么被主为主被杀的，那叫殉道者。但是呢，这里的殉道者讲到什么？这一般是不向自己活，天天向主活，向自己死的这一般人成了什么殉道者，成了他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到了吗？当我们逛街的时候，我是不是殉道者啊？好，当我买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殉道者啊？好，当我管教小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殉道者啊？我们都需要过奉献的关。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若是不过奉献的关，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千篇一律，读过读过了，我也知道了，但是我就过不了这个关。 兄姊妹，我在说我们对这位基督要有主观的经历。好，我们把第三大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好，到底我们要担负什么见证？担负这位复活基督的见证。我们在记得上一本书里面啊，这个华语里面，这个特别聚会里面讲到什么？关于世界局势与主行动的什么那个特别的聚会里面，他说我们终极的责任，弟兄姊妹是什么？第一个要被基督所浸润、所泡透，好让我们不断的活基督，有基督做我们召会的内容和实际。以至于使教会成了基督的身体，成了他的新人，成了灯台，成了心腹。弟兄姊妹，第一个负担就是要活基督，就是凭着那灵，凭着素质的灵在我里面过生活，我凭着经纶的灵在外面充溢我们，使我们为他而行动。这个重点的负担在于我是一个活基督的人。那第二个呢，我要什么？我要担负那个什么耶稣的见证。一讲到耶稣这个词，与他的受苦有关。弟兄姊妹，召会的生活不是一个安逸的生活，它是一个赛程，它是一场征战。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为基督的身体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因着你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我们这一班人，我们能够称为耶稣的见证，做什么？做基督团体的彰显。这是我们担负的第二个终极的责任。第三个责任是什么？我要到各地去栽种召会树，啊，去扩展神的福音。这是我们要担负的什么？这个复活基督的见证。第一个，我要迫切的向主求，主啊，我要过奉献的关，是啊，活基督，凭基督而活。第二个，我要什么？我要成为你耶稣活的见证，成为耶稣的见证，做你什么团体的彰显。我愿意在召会的各项的侍奉带领下面，过一个劳苦征战奔跑的生活，使我成为耶稣团体活的见证。第三个，我要跟随，紧紧跟随召会的带领，实行福家的架构，来栽种召会树，使基督，使这位三一神得着团体扩大那个永远的彰显。好，我们把第一个终点和第二个终点，只要念终点就好吧。第一个终点，第二个终点过去。好，第二终点，主的复活是使徒见证的中心点。第四小点，我们看一下吧。第四小点，使徒是复活。好，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对主和对属灵的事物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个看见和经历。而复活是使徒见证的中心点，这点我稍微交通一点负担。兄姊妹，每当我们落入一个困难为难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在你的经历里面常常是求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个环境。但是李弟兄在《活神与复活的神》这本书里面讲到，我们当我们遇到为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求神拯救，乃是求神光照我。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是说哎呀主啊，我这个方法是不是用错了，哎呀是不是我的这个想法错了，是不是我的办法用错地方了。不，这件事情要帮助你联想到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啊，你要求主光照我们啊。那在这里面他讲到说，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什么是，如果说这位神没有成为肉体，他是一位什么天上的神，他只能是说在我们旁边的神，可以 答应我们，为我们做许多的事情，但是神是神，你是你，事情经过了，他还是他，我们还是我们。这位神若是不经过成为肉体，不经过定死复活升天，弟兄姊妹，这位神对我们来讲是客观的神，是为我们做事的神，他一点都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有一天，这位神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成为肉体，就翻到地上有一个人，神把他自己带到这个人的里面，在地上过为人的生活。但是这只是一个奥秘的一半而已，另外的一半是什么？有一天这个人他什么？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位人性里的基督带到神里面啊，以至于在天上有一个人，他是在神里面的这个人。弟兄姊妹，成为肉体是神带进人里面，复活是什么？复活的经历，复活的定义是什么？复活的定义就是人被带到神里面，这就是复活。因着成为肉体，因着复活，这位复活的神不再是单独的神，不再是单纯的神，他是神和人，人和神，彼此相调为一。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复活的神我们怎么去经历？弟兄姊妹，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摆在死地，你必须经过为难的环境。我们虽然外面的身，我们虽然外面人在毁坏，但是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这就是神调到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经历复活的神那个什么常有的经历，就是我们外面的心思、情感、意志，不断的被外面为难的环境所为难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人却一天心似一天，这就是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摆在死的光景里面啊？我们都不愿意，因为我们没有过奉献的关。啊，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若要经历这位复活的神，我们就必须什么？不断的什么更新我们的奉献，好让这位神借着为难的环境，把我们在摆在死地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复活。复活一面来讲，主耶稣经过了复活，死不能拘禁他，照样我们是这位耶稣基督的复制和翻版。为难的环境、死的光景一样的不能为难我们。你看看，在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保罗在哪边？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但是那位复活的神调到这个人里面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干嘛？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这就是复活基督的经历啊！我们基督徒外面的喜乐不是我们外面的环境，乃是在一切为难的环境中，我们享受神的自己，享受神的分赐，这就是什么？经历复活的基督。那弟兄姊妹，我再说啊，你看看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这是什么？这是经历天上的神。一面来讲，红海为他们分开了，但是呢，过了红海，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神还是神，神没有调到人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就什么？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呢，那个神在外面危难的环境破碎保罗的时候，保罗在里面怎样经历享受这位复活的基督。好，那有位弟兄他生病了，他求主医治他，结果神也真的医治他了。医治好之后呢，这位弟兄又去爱世界了。神是神，祷告听了祷告也医治他了，但是这位神怎样？还是他自己。这位弟兄一面来讲经历到这位神的医治，但是没有经历到神的制作和调和啊，没有分赐到这个弟兄的里面。但是有位弟兄他得了肺结核，在那个过程当中，医生判定他你死定了啊，可能你也没救了。但是呢，他还不放弃，他越求环境越大，越求那个病状越深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说：主啊，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慢慢的里面有个感觉，好，我不再求医治了，主啊，你光照我。结果神就光照他，你以往所谓的属灵的操练，你的信心是在神以外的信心，你的倚靠是凭着你自己天然的努力去倚靠啊，你所有属灵的好的优点都是你在神以外做的。在这个病痛中，他蒙了这位复活基督的光照的时候，他就什么认罪悔改 啊，一件一件的认罪，一件一件的审判自己，越审判神就进到这个弟兄的里面，至终很奇妙的神也医治了这个弟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弟兄所在乎的不是这个神的医治，这个弟兄所在乎的是那个过程当中神调进了他的里面，神成了什么？他的安慰，成了他的喜乐，成了他的审判，成了他的元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弟兄身上不但看见神的医治，也看见了什么？复活的基督在这个弟兄上得着彰显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对复活基督的经历。常常的神把我们摆在苦难的环境里面，苦难有很多的目的，但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是让我们什么？神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享受，成了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般复活基督的见证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神把苦难的环境摆在我们的周遭，摆在我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若要成为复活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就必须什么？过一个奉献的关，完全的信托神的什么？神那个大能，那个主宰的手，因为他是元首，他是救主，他必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不但拯救我们脱离危难的环境，至终帮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复活基督的这个经历。好，第四大点，在生命里，我很简单讲一下，我们为着福音的开展，我们必须在生命里，很简单的，弟兄举到什么？使徒行传八章、九章、十章那个三个例子啊，腓力的传福音啊，第九章是亚拿尼亚，第十章是保罗，对不对？好，这一些啊，但是彼得，第十章是彼得，这一些总结在生命里的什么行动，就是三个要点：祷告、纳灵和神的话。你要传扬福音，你永远不能够脱开祷告、纳灵和神的话。天上的基督在那里执行他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必须用祷告操练我们的灵，用神的话来配合基督天上的执事啊，弟兄姊妹，这就是这第四大点的一个负担啊。我们要在生命里面传扬国度的福音啊，就是用什么？祷告、纳灵和神的话，其他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啊。盼望这个东西能够烙印在我们的里面啊。第三个大点讲到什么？我们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第四个大点，我们必须凭着祷告、纳灵和神的话啊，来经历这个国度福音的传扬。所以说，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是问我主啊，今天我要不要传福音，乃是要问主啊，我要到哪里传福音？我要什么？我要去接触哪些人？要在那里里面寻求主的引导。愿主祝福我们。
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喜乐，康壮有活力。我是第四组高廖慧玲姊妹，我的题目是我宝贝这生命的流。阿们，经节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阿们。从行传一章起，彼得、约翰和那120个人都不单独行动，他们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传福音、背负耶稣的见证，总是作为一个身体而行动。使徒行传这流的中心意义，乃是有一般人，他们不凭自己，乃凭基督做生命而活，并凭着基督做能力权柄而行动。
他们认识他们乃是身体，且在一道神圣的水流里，在身体里，并且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行动并做工。阿们，感谢主。今年二月，弟兄和我到台南来照顾，帮忙照顾孙子和孙女。同时呢，我们也深深的觉得，我们需要连于身体，需要紧紧跟随召会的带领。所以呢，我参加了台南的几乎所有的聚会，礼拜一的台语聚会，带着孙子一起。阿们，礼拜二祷告聚会是应该的，礼拜三马路福音也是最近才有的，然后礼拜四日间成全班，我参加这么久，我刚刚才坐了几分钟，因为我都在追孙子，我才觉得坐在这里何等有福，何等幸福。阿们，感谢主。但是弟兄说，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可以经历主。阿们。然后礼拜五小牌那没有那个，然后主耶稣，我还参加那个一个月一次的姊妹成全。阿们。我不知道怎样，反正就觉得台南教会这么丰富，它是可服的水，只要投身其中，百物都必活。我经历基督做我的生命，教会是我的生活，我宝贝这生命的流。阿们。
感谢主。我是生言幼幼班哦，所以各位这个大学生、大学部的或研究生的，请多指教。为了写生文稿，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写完。感谢主啊，哎，因为那个对生言真的很不行啊，哈，看了头就大这样。但是呢，还好我们那个幼琴呢，昨天也来帮我哈。所以我就讲我的主题哈，是经历复活的基督，接受他的救恩。那真理的部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哈，正如你们曾给他权柄，赐给他权柄管理一切属肉体的人，叫他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那我的启示与亮光是主的工作，他是有父的权柄管理全人类，使他可以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人，不是赐给所有的人，乃是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就是父所拣选的人。我觉得人哈是以为信耶稣是自己决定的，但是呢，是耶稣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得救，才能享受他永远的生命。那我的见证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50岁以前都在在台北哈。那我刚得救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姐妹很照顾我，所以我那时候认识那个复活的基督啊，是非常的美妙。那这种爱呢，是无法表达，所以我就很爱分享我的同事，因此我带了12个人得救。那来台南后呢，当然中间有一段荒废了哈。那我来台南以后，我参加了，尤其这一期的日间受训哈，也是有点半逼迫了。为什么？因为我其实每次缴完我就绕跑这样，这是我第三次缴钱了。但是呢，这一次我就很摸着哈，就是在这里面我被眺望。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在大林国宅有一个福音行动，然后需要配搭。那我就看到我那个张弟兄还有张师母，他们在135的时候都一定会来祷告，然后他真的是我的榜样哈。尤其他们都已经80多岁的人，我看他们我就觉得是主啊，我是哪根葱哪根蒜啊。我如果能够在年老的时候不要抱着电视啊，能够这样子过生活啊，实在是令人羡慕。所以我在就跟主说，主啊，我在主面前得着12果子，因为我没有办法像各位还有孙子可以抱哈，因为我们家那个都不生，没办法哈。所以将主耶稣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人，因着传福音，我给的邻居，我就分享得救跟生活上的许多见证哈。那遇到我困难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他们也觉得我是基督徒，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从来不敢谈543，只谈主耶稣，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凡事求告主，生活大不同。
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喜乐。我是第四组802区蔡秋红姊妹，然后我的主题是真实的传扬乃是过死而复活的生活，以显大基督。经节是约翰福音12:24，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但32:33，主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岂是基督的扩增，乃是借着死而复活的过程产生出来的。那今天一粒麦子如何扩增成为许多子粒呢？乃是借着一种真实定十字架的生活。这个一个天天死天天定十字架的人，只要我们死，基督就会复活，乃是借着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基督就向我们周围的人显明。在那个发儿童品格员 DM 的这个事上，我深深经历的必须死主才有路。在过去我服务的学校，对于非校内举办的活动，特别是要收费的这样的活动，我们是不会把 DM 发给每一个同学。我们只会最多只是在我们学校的首页上公告，然后 DM 放在学务处，然后学生可以自己来拿。当然那样来拿的情况是非常少。那是我是参与这个决定的人，我也是执行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当我必须去请求学校帮我们发 DM 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是觉得很难，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勇气去。特别是我去跟接我，但是因为看着姊妹们他们一直很投入这件事情，主在我里面就是有一些催促，就是我必须去，至少在我自己的学校我必须去。所以我打电话给接我位置的人，果然还是那样的反应，所以直觉就是我必须找校长。然后因为我的个性，对于那个不是会成自己认为不是会成功的事，我是不太愿意出手，出手就是要成功，就是要漂亮的成功啊。所以主啊，对，所以但是还是有催促，所以我就是再打电话给校长。那但是当我没有被立即答应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是满了情绪，然后因为一直在配搭当中，所以主就不停的催促，然后也是接着跟姊妹的祷告，我就看到说，哦，主啊，是我的己很强，是我那个不愿意放下身段的己，使我没有办法回学校去拜访他们。那对，可是我没有立即答应，也是借着这样配搭当中，我看到他们联络这个学校也没有回应，联络这个学校也没有找到人，主就再催促我必须去。于是我就去了，去了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并没有环境并没有比我想象的那么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经历了自己的死，放下自己的成见，然后让主有路，然后也学习在祷告中操练忍耐。感谢主。
感谢主。我是四组吴红景静姊妹，我的主题是《使徒行传》里这道水流的中心意义。经节是《使徒行传》4:33，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是活基督的见证人，他们不仅以言语，更以生活行动见证他。特别是见证他的复活，这乃是完成神新约的中心点。使徒行传里这道水流的中心意义，乃是有一般人他们认识复活与升天的意义，他们不凭自己，乃凭基督做他们的生命而活，并且他们不仅不按照某种方式或方法，他们乃是按照活基督做他们的力量、能力、方法、道路而行动。 不仅如此，他们认识他们乃是身体，而且是在身体里，他们总是在一道的水流里，在身体，并为着身体而行动。使徒行状二章的耶路撒从行状二章的耶路撒冷开始，在这地上只有一道水流，所有早期的门徒们都在这一道水流里行事工作并做工。在这道水流里没有两道，总是只有一道水流。哦，主耶稣啊，求主让我清楚认识到这样一个程度，使我不仅认识复活与升天，并且也在复活里生活，在升天里行动，不凭我自己，乃在身体里的配搭与行动。主耶稣 在这一个水流里，这是使徒行传这卷书的真实意义，乃是主今时代的见证工作。去年有份于在美国冬季现场的训练，我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圣徒们，众人都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圣徒们都同心合意，在这一道直视水流里同生活同行动。赞美主，让我看到早期耶路撒冷那道水流如今就在我们中间，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阿们。我的主题是借着顺服与主配合，回应基督天上的职事。我的经节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是这事的见证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行动是在单个的基督身上，但是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这个单个的基督啊，已经繁殖并且得着扩大。现今啊，神的行动乃是借着团体的基督，所以这也就是这卷《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凭着那灵，借着门徒，为着产生众教会，就是神的国的繁殖。从主升天之后呢，神就一直在诸天之上来尽职事。然而啊，要叫这职事能够在地上实行出来，就需要在地上有一般与他配合的人。在行传八至十章里面，我们看见主在外面推动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假设那个时候啊，这个腓力去爱了世界，亚拿尼亚堕入了罪中，彼得啊也回到加利利去打鱼。那么主虽然在天上尽职事，可是啊地上却没有了配合。但是感谢主，在使徒行传八到十章却不是这样写，但是在这里他们三个人是准备好来与主配合的。那现今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如何与天上的职事合作呢？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在灵里；第二个，我们需要在身体里；第三，我们需要在这一道神圣的水流里，而成为一般的见证人，将它扩展出去。在这一阵子啊，台南市教会在推这个品格园，那借由交通啊，我们领受了负担。一开始在赖上的时候啊，得知需要有人配搭，一间间的联络在地的国小的时候啊，我里头不是那么的愿意，但是啊，我非常的不平安。在这里信息说到说，我们应当是神完成他经纶的凭借。但我们可能没有做这样的凭借，反而成了他的限制。哦，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不但不是凭借，我甚至成了拦阻的人。所以啊，在祷告完之后，我就在灵里顺从并跟随那灵的带领，接下这个配搭，接着好好的祷告，求主充满我，能够放胆并且来邀约各个学校。没有想到一开始啊，就有三个学校，三间小学校答应我们可以去发放单子。那又因着和姊妹们一同的交通跟祷告联络配搭，没想到啊，主一直开学校的门，一间一间的答应。感谢主，我很摸着主在诸天之上尽职，他要感动我们来与他天上的执事合作。但是啊，我们今天是否愿意像腓力跟彼得一样与主配合呢？主啊，愿我们在关于神的事上受圣灵感动，做个顺从神旨意而回应他天上职事的人。
喂喂喂，阿们，很享受姊妹们这样子操练声言的分享哈。阿们，陈弟兄说只要上台操练灵就是100分哈。阿们哈，所以呢这个很享受哈。那如果说要有一点怎么样的交通的话呢，这个听到一些的点哈，跟弟兄姊妹建议一下哈，就是说如果单单就着声言来讲，每一位的姊妹的声言都非常的好哈，有精节，有题目，有启示，也有经历哈。但是呢这个我们的主日声言呢每一周是有每一周的主题的哈。像这一周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复活基督的繁殖。那可能我们在弟兄姊妹呢在预备声言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在我们的声言里面有没有讲到繁殖这一件事哈。我们可能讲到呢这个神圣的水流，我们讲到要做主的见证人，我们讲到在身体里，但是这些是为着繁殖的哈。所以呢我们享受这道水流是为着繁殖，我们在这个身体的行动里为着繁殖，我们做主见证人目标是把这位基督繁殖出去哈。所以呢可能要在繁殖这个点上再揣摩一下，我在这个点上怎么样经历让这位复活的基督繁殖出去哈。这是第一个要根据我们呢这个每一周这个诚心的主题来寻求我们的声言，因为我们的声言就是盼望呢加强每一周这个信息的这个主题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可能觉得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李弟兄讲呢这个声言就是呢要把基督说到人的里面，它是有三部分的，有真理的要点有圣经的话，加上我们的经历这个圣经的话就像一个箭的箭头，这个真理启示呢就像这个箭的箭身，然后呢我们的经历就像这个羽毛三个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就会呢真理启示讲一点点，然后经历讲很多，这样那就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听完声言之后就只留下我们最近经历什么，我们前面讲的真理要点大家就会失去印象。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在真理的要点上，在这个启示上要重重的讲，要仔细的讲，重重的讲然后最后的经历呢30秒带过，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留下我们很享受这位复活生命的基督，不是说最近我发生什么事最近我这样我那样，那就很可惜哈。毕竟呢我们3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是盼望把基督说到这个众圣徒的里面哈。Amen， 我自己也还在操练哈，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同班同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哈。
这个就着声言的内容来讲每位师母每位姊妹都是满分但是我在说就着属灵的实际来讲每位先给50分另外50分呢你就必须参加6月2号3号的国商节特会因为你们都说你们要参加这道生命的水流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什么注意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样殷勤实行投身其中，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见我们说话的人我感觉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一面来讲我们的声言的品质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是不是看见了，我们是不是认识了，我们甚至经历到这道水流，经历到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顺服那个回应主天上基督的指示，在于我们的生活，在于我们是一般见证人，用我们的琐事，用我们的生活成了众圣徒们的榜样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台南市召会圣徒们的榜样6月2号3号参加国商节特会6月11、18号带着一个奉献的感觉将自己再一次在主面前更新的奉献。
好，先报告一下下周的那个服事的人位，下周是6月1号，那个领事的人位是廖显忠、邱俊杰弟兄，那个诚心圣言，那个拍桌椅是 十七组、第一组、第二组。那诚心圣言的展览是第六组，那茶水供应是十五组，那书报的圣经的展览是第七组。啊，所以说下一节课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展览是第五组啊，希望第五组在时间的时候能够准时的就位。阿们。
好，那个我们今天哈、哦，那个锦丽姊妹会把这个就从我们到目前哈、哦，到已经给了他，已经都给小组长了。哦，好，就是那个我们到今天为止的那个出席个别学员的出席，还有生活操练的那个次数。那请那个小组长在今天下课结束之后啊，要把这个全部交回给那个金锦姊妹，好、哦，让她好做登录。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下课之后，我们那个包括今天哈、哦，今天的出席以及已过这一周的生活操练资料，也请小组长能够尽快的登录，因为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得奖的这个初步的人位哈、哦，我们名单我们就需要把它列出来哈。哦，所以请那个小组长在今天课后能够尽快的上去登录。那这个等于在第二堂课下课之后，我们因为为了这个捷讯的展览，那有安排这个蒙恩的人位哦，那请蒙恩的人位能够留下来哦，那跟弟兄们有交通，看有关于这些蒙恩见证的一些预备。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下一期的这个训练哈，因为我们这个日间班、日间追求班，这个训练是持续的啊，我们的结业证书也是持续的啊。就着大家我们上课来讲，我们上哪些课程，得了哪些学分，好，在这个结业的证书上面都会有注明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从下个礼拜哈，因为我们只剩下两次的上课，六月一号跟六月八号，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请大家预备300元。哦，带来，交给组长，组长上面注记一下，就已经完成了持续参训的报名。哦，那所以下个礼拜呢，锦丽姊妹她会给小组长每个小组一张单子。哦，这单子上面会有该小组的这个组员的名单，有你的电话以及你所属的大区。哦，那你要负责就是带300元来，直接交给组长。哦，上面做注记就完成了持续参训的这个报名了。哦，那在六月八号。我们算是最后一次的上课，那六月八号，这个会有这个捷讯的义演，之后会有爱宴，所以那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小组长就可以把这些费用跟会诊的名单哈、交给财务服事的姊妹，哦，这样子，你们好，那我们现在下课。
补充一下啊、哦，等一下，麻烦再做一下哈、哦，那个六月十号。那个日间班的展览来的时候，是原定我们的课表白是7:30开始，但是现在已经提前到7点，哦，请在座的弟兄姊妹提前一下，7点就开始了，所以说整个提早到这边来。那我们像后面的8:30开始的我们的日间班的毕业展览，也是从8点就开始，提前半个小时，哦，啊，另外一个是说下期的报名哈，因为。在报这一次报名，是因为很多都是在当天在报名，所以造成以后报名以后，很多大区里面的自己的兄弟姊妹都会分散来，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同一区的能够在一起，所以说如果能够预先报名的话，我们就在把尽量就会把按照各位把各大区的能够集中在一个小组里面，那一个组里面的话，那大家就容易交通啊，所以说大家能够把握在这能够尽量的提早报名的话，那就能够大家都能够编在同一个小组里面，阿门。
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六月的几号，六月十一号，那个预演之六月十号预演之前有一个专题的交通啊，六月八号哈，六月八号是周四，我们在预演之前有个专题交通，我们特别请了在主恢复里多年的一位安利新弟兄来，这很难得，我们请了多次，他这次终于答应来，他曾经到加拿大去服侍过，所以六月八号。8号，我们鼓励啊，要尽量来，还会开放。所以如果9点到了，没有坐到位置上，我们就会请那个没有报名的也一起补上来坐。好，我们尽量鼓励哈，6月8号9点钟。
那我们请记得一下，我们第二堂课是10:30哈，所以请大家10:30的时候能够就是就定位。好，我们下课。